常年期第32周星期六，山穷水尽中的祈祷。恭读圣路加福音第18章1-8节。耶稣给他们设了一个比喻，论及人应当时常祈祷，不要灰心。他说，谋城中曾有一个判官，不敬畏天主，也不敬重人。在城中另有一个寡妇，常去见他说，请你制裁我的对头，给我伸冤吧。他多是不肯，以后想到，我虽不敬畏天主，也不敬重人，只因为这个寡妇常来烦扰我，我要给他伸冤，免得他不断来纠缠我。于是主说，你们听听这个不义的判官说的什么，天主所召选的人日夜呼吁他，他岂能不给他们伸冤而迟延抚听他们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他必要快快为他伸冤。但是人子来临时，能在世上找到信的吗？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为何天主常常将我们放到山穷水尽中呢？我想，或许因为只有在山穷水尽时，我们才能显露真实的自己，才能卸下自己的面具。没有面具才能真诚袒露，没有诡诈，真实的自我才是祈祷的灵魂。那么今天福音中呢，这个寡妇就是遇到了这种山穷水尽、投靠无门的情况，她的祈祷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。那么这位寡妇的祈祷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想第一呀，是真情流露，卸下面具。这个真情流露不是光指的表面的感情，而是真实赤裸地将自己呈现出来。我们人呢，总是除非走到最后一步，也就是山穷水尽，总不愿意放下自己所谓的面子和尊严。要知道，死要面子活受罪可不是随便说的，那是亚当厄娃留给我们的那篇遮羞的无花果树叶，我们要誓死的去维护它。这叫死要面子活受罪。这是说啊，咱们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故事，楚成王的故事。据说楚成王这个谥号啊，是用死不瞑目换来的。他死后啊，本来这个人坏，把这个王啊比较残暴不仁，所以这个后人就给他了一个谥号叫灵王。在历史上，这个灵这个字儿啊，一般都不好。你看这灵，其实不灵，灵就是灵魂这个灵，不是坏蛋，就是淫乱放荡等等。反正才给他这个，可是给了他这个灵王呢，他的眼睛不闭住，还是睁得大大的。最后没办法，算了，给他个成王吧，他才闭上眼睛了。当然这可能是个笑话，不过呀，也是在说明人类这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这个劲头。在旧约圣经里面也记载一个这样的故事，就是民长记第9章，记载当时民长基德宏有一个儿子叫阿比莫勒克。这个家伙非常坏，无赖流氓可以说，可是却非常要面子。有一次战争啊，他经过一个城门口，被一个妇女从城墙上扔下了个石头，把脑袋砸中了，就不能活了。你说他都快要死了，他还担心自己的面子，他急忙对他身边的人说，哎，你快拔出刀来杀了我吧，免得人家讲论我说一个女人杀了我，那多丢人呢。这是民长记9章。可见呢，面子害人不浅。你想，一个要面子的人连死都要维护自己的薄面，他能够向天主敞开自己的可怜吗？事实上，一个死要面子的人祈祷都会遮遮掩掩，有时他们宁愿生活在可怜中、穷困中，也不会向人说请为我祈祷。其实有的时候啊，我们向人都不能那什么，向天主也是这样的人，可能私下里也会向天主祈祷，但是也会受影响。因为我们人呢，实际上对人跟对天主的态度差不多啊。要想了解什么是真情流露的祈祷，咱们还得要进入圣祖们的祈祷经验中。 在圣经中记载圣祖们的祈祷啊，都是真情流露。所谓真情流露啊，不是光情感，实际上就是把自己最可怜、最无助、最丢脸、最无奈、最黑暗的地方呈现给天主，并且不但呈现给天主，在人前也不怕，也不是说故意揭露，就是不怕那什么，就是对人，就好像伊萨格啊，他把自己的妻子说成自己的妹妹，当那阿比莫勒克王说他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这样，他说我怕你杀我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我看到圣祖们他们在人前在天主前都有一颗坦诚，我是什么就是什么。可是天主按照人来说，一个这样的人你怎么能活啊，一个这样的人你活不下来在这个世界上，你这么简单。可是他们却活下来了，那个抵挡他们人都死了。我们记得圣祖雅各伯啊，当他这个在他舅舅家20年之后回来，回到他故乡，要面对他从小的一个大阴影，就是他的哥哥俄撒乌时啊，当时他吓坏了，一听说他的哥哥带着400人来，马上吓坏了，就向天主焦急的祈祷。他说：“天主啊，你救我！”他用了一句话非常好，他说：“求你救我，脱离我哥哥俄撒乌的手。”为什么？因为我怕他来击杀我。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我怕他击杀我，我打不过他，我胜不了他。我想这才是真实真情流露的祈祷。害怕就是害怕，不再隐藏。咱穷是就是穷，可怜就是可怜，不要打肿脸充胖子，在天主面前还弄这个。那么雅各伯的祈祷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害怕就害怕，不再隐瞒，渴望什么就是渴望什么。比如说我希望你给我点财富，不要让我贫穷，那我就求这个。我希望你赏给我这个儿孙满堂，那我就求这个。也不要说在天主，天主你赏给也行，看你的意思吧。你内心里想要就想要，想要就是咱的可怜啊。当然我们最后还得加一点，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真情流露，其实就是恬不知耻的这种精神。你想一个人在天主面前咱要什么面子，遮遮掩掩，就好像一个小孩，你看看那个孩子在父母面前啊，光着屁股啊，赤身露体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脏，他也不觉得脏，为什么？爸爸妈妈也不嫌他脏。我想我们在天主面前应该有这样的精神。第二呢，就是接纳面对，不要逃避。这个接纳面对不逃避啊，是说明啊什么是基督徒的祈祷。咱们基督徒的祈祷不是令人逃避的祈祷。什么意思啊？就好像咱们犯了错一祈祷就没事了，那如果是这样，那祈祷就成了人犯罪的动力了。反正犯了罪一祈祷就没事了，你这样的话，这是对祈祷错误的认识。还有啊，今天呢有些基督徒比如非常热衷于身体的医治，我想也需要有正确的态度去面对。因为基督徒的祈祷是为了使我们成为一个敢于担当、敢于面对、勇敢的人。所以如果祈祷成了我们逃避啊，这就不好了。有关医治祈祷的事儿啊，我想大家最好还要听一下教会有关在医治祈祷的正确教导，全面的。咱们教会鼓励我们有病的时候祈求天主治好我们，但是我们还得要用正确的态度去面对这个疾病。我想这个呢，大家呢要小心。首先小心一下我们错误的讲这些道理。什么叫错误的讲啊？好像有什么一求就好，一求就好，这个说法不太正确啊。首先对疾病的看法，有的有错误的讲法，好像所有的疾病啊都来自魔鬼，什么都是说这个也不太正确。大家如果可以的话，请参考一下教宗本笃十六世公布的一个叫治愈祈祷训令，这个训令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教导的这个级别也是非常高的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当时当教宗的时候就公布了治愈祈祷的训令，大家可以在网上天主教在线上还有很多方面下载这个电子书，这是一本原版的一本书，大家可以看看。这里面教会对祈祷给了我们一个对治病的祈祷做了一个很好的教导，还要告诉我们什么叫疾病啊，我们在求天主治好我们病的时候要有正确的态度啊。其中有一段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我们再好的祈祷，再热切的祈祷，也不能获得所有治病医病的医治。所以有一种说法大家一定要小心，什么小心？就是比如说你相信天主一定能治好你，那这个就立于不败之地了。比如说你好了，天主因为你有信心；如果你不好呢，因为信心不够。 这玩意儿这就变成了一个江湖术士了，就像路摊上的算卦相面来了，反正大都有理儿。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比如说听说有的人说，比如说我看见天主给了神识了，给了图像了，你的病好了，你放心吧，不用去医院了。这个还得要说清，第一个，如果你这个神识，你这个知识语言，这个先知话是真的来自天主的，那你说这话不要紧。但是关键是，如果不是真实的，你说这话就要小心了。为什么？还有第二个问题是，有的说啊，你这个求天主治好你的病，天主一定会治好你，我感觉到天主要治好你，天主给我先知话治好你了，不要再去医院了，去医院了天主就不治好你了，这种说法明显是错误的。大家也知道教导非常重要，咱们光有热心肠，光有激动，好像一去医院就对天主不敬，这是错误的。医院也是天主的，医生也是天主给他的智慧治病。首先我简单的说一下我们教会面对疾病的态度。首先，疾病不是一个正常的事儿，它是一个罪恶的后果，原罪带来了疾病，也带来了死亡，这是我们教会的态度。那么我们教会面对病的态度是背起它，所谓背起它，以正确的态度去面对它。面对是什么？首先，疾病、死亡、罪过，它成了我们人的一部分，我们必须面对它。面对就是战胜，而战胜的方法分很多，一个是咱们有了疾病了，好好锻炼身体，找医生看看，这是一个方法。比如说你有疾病了，那就好好锻炼身体也能好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祈祷，一方面锻炼，一方面求天主治好我们啊，这个都是。所以说我祈求天主治好我的病，给我锻炼身体，给我吃药，给我起医院的，这个没有丝毫的毛病，没有丝毫的矛盾啊。另外就是说，假如一个人给我做副手祈祷说治好我的病了好了说，但是由于我的信心不够，那我去医院来看病，天主不是心胸狭窄的天主，哦，你去医院吧，去医院我就不治好你了，这是错误的讲天主。有这样讲法的教友一定得小心，特别是专门做这个医治祈祷的，无论你是神父修女还是教友要小心。因为假如不是来自天主，你这样说，首先你这个教导是错误的。我简单的说，你不让他去医院，那万一他死了，你负责任吗？你不敢负责任，那时候你就逃之夭夭了，你会解释了，因为你没有信心，这是胡说八道的道理啊。如果天主治好了，那就一定治好了啊。如果说天主治好了，他去了一个医院，天主又不让他好了，这样的不是天主，你不要把这个当成天主，把你的心胸狭窄看到天主。我今天讲这个道理啊，因为我多少有点激动，因为听到了好几个这样的案例了，天主治好你了，我看见神识图像了。还有一点我要说清楚，我这一篇道理的这第六个标题叫接纳和面对，包括什么？真正的是图像，真正是来自天主，我们承认。如果你说的这个图像，说的这个预言，说的这个先知话，人家真的并没有好，我们要承认自己那不是先知话，也不是图像。还有天主教会里，在天主教教理上已经给了我们明文的教导，看神是图像违反天主十诫第一诫是罪过啊，所以天主可以借着神是图像告诉我们，但是我们追求这个本来就已经违反天主十诫啊。如果你没有那种心态，至少已经不是太健康的这种态度，所以大家要小心啊。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呢，大家看一下治愈祈祷训令，这是教会的一个文件啊。那么最后我要说的一点是，这个从寡妇的祈祷告诉我们，唯有信赖不要分心。什么叫唯有信赖不要分心？只有一个天主，只有一个救主，只有他能拯救我们，因此祈祷没有二心，只有投奔天主，那就是恬不知耻，在人丢人现眼啊，就是看不见天主，我要坚持相信等待。简单的说，我们不是天主，天主才是天主，这才是我们应该祈祷啊。我们深信他爱我们，他都为我们死了，试问还有什么不肯答应我们呢？如果说我们祈祷求天主好像迟迟没有回答，那天主一定是会把更好的赐给我们。所以朋友们，我们要与圣保罗宗徒一起说，主，唯有你有永生的话，我们去投奔谁呢？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态度面对祈祷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祈祷不是改变天主，不是你的祈祷，不是说利用祈祷将咒语控制天主，而是改变我们自己。阿们。